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3回。其他的修士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肩负使命的缘故，同样的没有离开港口附近，密切注视着逆星盟修士的举动。这个时候，银山金带的修士正井井有条地拆除原来的大阵，而开始安装布置他们自己的阵法。而绿袍修士呢，则分为了两股，一股正往港口外飞去，四下警戒着，一股直接从韩立的头顶飞过，直奔岛内搜查而去。看到这些修士默不作声、闷头做事的样子，韩立有些吃惊了。看来呀，正魔双方早就打乱星海霸权的主意了，否则这样训练有素的弟子，可不是短短数十年可以训练出来的。这座南冥岛也将成为进攻天星城的前哨。不过韩立也有些奇怪呀，星宫难道就这样被动的静等正魔两道的进攻？真衰弱到没有能力反击了吗？还是天星双圣仍然没有正式出关，星宫呢想拖延时间好后发制人？韩立心里有些疑惑不解，不过他转念一想又哑然失笑。不管星宫和正魔各有什么奇招和底牌在手，这和他一个区区散修有什么关系啊？他何以多费什么心思在这上面？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千万别被卷入其中也就可以了。这样想罢，韩立重新气定神闲，静静地观望了两个多时辰之后，那位绿袍老者带着三名和他一样的结丹期修士去而复返的重新回来了。想要离岛的道友，只要出示一下可以证实你们身份的信物或者功法，就可以安然离去了。若是不想离开的，也可以继续留在此岛上，只要不对我们逆星盟抱有敌意，一切规矩和原先不变。老者漂浮在半空中，冲着下方朗声说道。听了这话呀，下方修士一阵的骚动，但随即又安静了下来。虽然此人说得如此客气，但谁也没有心思先露面出去。正道修士倒也罢了，这些一看就是魔道的修士，以前名声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万一那人家玩的是欲擒故纵的把戏，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虽然可能性看起来很小的样子，但谁也不想以身犯险，想先让其他人试试再说吧。韩立呢，同样没动一下。对方只是结丹期的修士，只要不主动现形，他们的神识是无法发现他的。他才不会做那个出头鸟的呢。足足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让绿袍老者脸色开始阴下来的时候，终于有一道白光从下面飞射而出，动工速度并不怎么快。里面呢是一位年纪很轻的青衣修士。晚辈开天明弟子新明见过几位前辈，哦，这是晚辈的信物白水剑。年轻人老实地飞遁到老者跟前，一施礼之后恭敬地说道，随后从身上取出一把白光闪闪的小剑递了过去。哦，开天门，好，贵门主刘真人倒是和老夫有过一面之缘，这把剑器的确也是开天门弟子必备的法器，你可以走了。老者接过小剑，只是略一打量，就脸色一缓地还给了年轻人。白衣修士顿时大喜啊，恭敬地告辞之后飞向了港口。路上的逆星盟的修士果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阻拦。 有一个人带头啊，并且看起来哎，的确好像没有事儿。其他修士也陆续现身，开始飞向了老者。老者似乎阅历丰富至极，无论谁拿出什么样子的信物或显露什么功法，他都能一眼认得出来，这让下面观望的韩立不禁暗暗称奇呀。不过韩立见一位结丹修士同样无阻的被放行了，他也沉不住气了，忽然一现身，并化为了一道青光飞向天上。这位道友是……老者一眼就看出了韩立的结丹期修为，口气自然委婉了几分。哦，在下是妙音门客卿长老，这是在下的腰牌，道友请看。好在呀，当日紫灵仙子所赠的长老腰牌，韩立随身携带着，就毫不犹豫地取出递给了对方。妙音门，在下听说贵门好像有韩区两位长老，经常闭关苦修，一向轻易不大显身的，不知道道友是其中的哪一位啊？绿袍老者仔细端详了一下腰牌，然后凝望着韩立，两眼缓缓地从上到下的看着。韩立心中一凛，脸上却神色如常的含笑说：“在下姓韩，没想到道友竟连我等这样的无名野修竟也知道，真是佩服呀！”哈哈哈，这没什么，贵门的名气在乱星海可并不小啊，特别是贵门的紫灵仙子，我家少主对他可是久仰着艳名啊，希望道友能将此话带到。绿袍老者嘿嘿一笑，竟然客气异常。少主，不知道道友说的是……韩立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有点迟疑地问道：“
我家少主是圣祖的唯一传人，虽然以前一向鲜为人知，但是以后想必一定会名震乱星海的。”
老者尚未说话，站在他身后一直没有说话的另一位壮汉忽然插嘴说道：“好的，在下若是见到了门主，一定会将这些话转过去。”韩立心中有点诧异，但满口应允：“
好，此令牌没有什么问题，韩道友可以走了。”
绿袍老者似乎对韩立的回话很满意，把玩了一下腰牌，就不再为难的把令牌还给了韩立。他一抱拳之后，才不慌不忙的飞离开了。眼瞅着韩立化为了一道青虹，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老者呢却盯着韩立消失的方向，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怎么，这个人有什么不妥吗？还是身份是假的？”
壮汉一见老者的神色，不禁一问：“
身份显然没有问题，我们潜伏在妙音门的弟子早就将妙音门两位长老的画像复制出来，此人和这玉简内的刘影一模一样，的确是那姓韩的长老不假，就算是施展了什么秘术，这模样是变化而来的，但也绝逃不出港口那边王长老的法眼。”
绿袍老者手捻胡须，接着手一扬，一块泛绿的玉简出现在手心处，在壮汉眼前轻轻一晃，又收了起来。“
哼，既然没事，干嘛露出这般神色？”“
哦，这妙音派姓韩的长老不大简单呐，恐怕你我单打独斗都不是他的对手。”
绿袍老者沉吟了一下，说出了让壮汉为之一愣的话：“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不就是和我等一样的结丹初期修士吗？哼，而且还是个散修，怎么可能和经常受圣祖指点的我们相比啊？”
壮汉将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根本不信。老者听了壮汉这话，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给壮汉不慌不忙的解释：“
刘护法应该知道，我修炼七杀诀虽然称不上什么顶阶功法，
但对一个人身上的煞气多少却感应得非常灵敏，而对方身上的煞气之重，在结丹期修水中老夫还是第一次见到啊。丧生在此人手中的修士绝对不在少数了。
哼，这算什么呀，若是多灭一些低阶修士，我也能轻易的做得到。
那壮汉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
哎，这个可不一样，你那么做虽然同样可积攒一些薄弱的煞气，但是时间稍久一些就会轻易的消散掉，而此人身上的煞气不但浓稠众多，而且还灵力阴寒至极，这应该是斩煞同阶以上修士太多才会形成的。这种煞气除非是用佛道一些秘法加以消除，一般都是永久缠身的。而且这个人似乎懂一些神妙的敛气之术，所露出的煞气数量还十不及一，就是如此，他身上的煞气之重也实在惊人呐。普通修士一对上此人，不但幻术和迷魂类法术大打折扣，若是一时不防被这股煞气迎头罩住，更会心智一时被夺，十成修为，哼，能发挥出七八成就不错了。若是这个人修炼我的七杀诀，修为绝对是一日千里啊。老者目中寒光一闪，森然说着。此位说这话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寒力灭杀的结丹期修士虽然寥寥无几，但是相当于结丹初期的五级妖兽可是数以百计啊，身上的煞气之重还远超他的想象之外。 好了，苍护法，你就别管人家身上的煞气如何，难道你还想收这个人为徒不成啊？别忘了，对方也是结丹期修士，可不会拜入你的门下的。
哼，收他为徒，这当然不可能了，我只是对他形成着强大煞气的方法有点兴趣，应该有什么诀窍才是。听到这里，壮汉彻底失去了兴趣，因为借助煞气精进修为的功法，估计整个乱星海也就那几种偏门的法诀而已，他修炼的可不是其中之一，自然对此毫不动心。不过壮汉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随口又问道，
哎，你说少主对妙音门的紫灵仙子有兴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难道少主私下里吩咐过你不成？
这种事情还用少主吩咐？你不是不知道少主修炼的是何功法，而这紫灵仙子又是整个乱星海出了名的大美女，我们若是能促成此事，将此女献上，到时候自然好处多多。要知道少主已经到了结丹后期的境界，我看在圣祖指点和庇护之下，不出百年原因可成啊。壮汉一听这话有点恍然大悟，随即有些兴奋地连连点头。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少主好像就要再次闭关出来了。
壮汉露出了一丝狞笑，擦拳魔掌。
哎，此事不要急，最好还是在这次大战后再去办这事儿，毕竟只有让妙音门知道了我们逆星盟的势力大，才更好下手一些。到时候若是还不肯屈服的话，我听说妙音门有一段时间将总坛设在天星城内，到时候我们随便找个私通星宫的借口，还怕此女不乖乖就范？
好，就这么办。对方啊，只有两名结丹初期的长老，还敢螳臂挡车不成？还是苍道友足智多谋啊！
老者闻言微微一笑，同时心里边有几分自得的想到，
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强势压妙音门的这位姓韩的长老，到时候让他将聚敛这煞气的诀窍乖乖的奉上，嘿嘿，真是一箭双雕啊。
想到这里，老者微微眯起了眼睛，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神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飞离、绿袍老者几人，顿光转眼间就到了港口上空。看了那些忙碌的逆星盟修士几眼之后，他就要加速离开此地。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强大的神识毫无遮掩，忽然从天而降，一下子将韩立罩在其中。韩立蓦然一惊啊，但随即保持神色平静地浮在空中，身形一动不动，就像他心中早就有所预料的一样。对他们这些结丹期修士，逆星盟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的啊，仅凭一个物件就把你放手了？估计啊，这是那领队的元婴期老怪亲自用神识来探测一二，以防有结丹期修士用秘术变换了容貌，好伪造他人的身份蒙混过关。韩立的神情镇定异常，没露一丝慌乱之色。他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用什么假身份来做掩护，因为改变容貌的小把戏，除非两三种传闻中的古籍秘术和几件珍稀至极的宝物之外，其余的呀根本瞒不过神识强大之人。若是改头换面用什么假身份，那外衣被人家看穿了，反而更显得他心虚可疑，大有弄巧成拙的可能。如此一来，他宁愿冒着以后被吉音等人追踪的可能，一直用那妙音门长老的身份一路应付过来。想起那些老怪物追踪而来的时候，他早已经到了万星海才对，那时候就彻底暴露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抱着这种想法，韩立镇定异常的任凭那元婴期老怪物用神识探测了一番，果然那神识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没有在他身上逗留片刻。韩立长松了一口气，这才不慌不忙的朝港口外飞遁而去。一飞出港口没多久啊，韩立立刻全速飞离。虽然没有使用那血色披风古堡，但是他也没有故意放慢速度的意思。半天之后，当韩立一边赶路一边思量如何进入天星城的时候，忽然眉头一皱，停了下来，并用一丝疑惑的目光向附近的海面打量了几眼。忽然神色一沉，韩立蓦然一抬头向远处望去，而人就在一层淡青色的光华包裹中漂浮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从远处风驰电掣般的射来了一蓝一红两道长虹，他们眨眼间就到了韩立跟前，光华一闪，露出来两名中年修士，银山金带，赫然是逆星盟中的正道修士，都有结丹初期的修为。这两个人，一位白面无须，是个儒生模样的人，另一位则皮肤漆黑锃亮，是个颇为精壮的大汉。这二人一现出身形，就冷冷的盯着韩立不发言，但是他们显然已经用神识锁定了韩立，似乎随时都要出手的样子。怎么回事？自己刚才没有说错话呀，而且那元婴老怪已经再次验证了自己的身份，让自己走了呀，为什么 这帮家伙又追了过来。怎么？难道说虚天殿中的那些老怪物已经出来了？韩立一想到这儿，立刻感到毛骨悚然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84回。